后记，当代的博物学家时常探望我们的文化和自然日益脱节，这样的说法我多少能够感同身受。当我请那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辨认20家公司的商标和20种本地常见的生物时，大部分公司的商标他们都能够辨认，但本地的生物他们却几乎一个名字也叫不出来。我想在我们的文化中大多数人都是这样，但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。18世纪时，卡尔·林奈，现代生态学和分类学的始祖之一，就曾经如此形容当时一般大众辨识植物的能力：很少人会看，也很少人能懂，大家普遍缺乏观察力，也不具备应有的知识，这是世人的一大损失。许久之后，阿尔多·里奥·帕德，译著，美国生态学家。以下回到本文，在一篇谈及1940年代市局的文章中写道，所谓真正的现代人已经脱离土地了，他和土地之间隔着许多中间人和器具，彼此之间并没有重要的关联。你如果要他花一天的时间在土地上行走，而且那个地点不是高尔夫球场或风景区的话，他一定会无聊致死。似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家都觉得，他们的文化正面临完全脱离土地的危机。我对以上两位人士的话语都颇有同感，但我也认为，就某些方面而言，现代人对自然的关注已经更胜于从前。相较于过去这几十年乃至几百年，如今已有更多人对自然界的生物感兴趣，投入的程度也更高。同时，无论国内或国际的政治对话都已经纳入生态保护的议题。在不到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当中，环境行动主义、环境教育和环境科学等领域已经从冷门学科变成显学。教育改革人士也纷纷开始思考如何改善人与自然脱节的现象。这些趋势或许都是前所未见的现象，令人鼓舞。不像在林奈和里奥帕德的时代，无论一般大众或政府都不太关心其他物种的生态。诚然，现代人之所以关注这些议题，有一部分是为了要解决前人因忽视生态所留下的烂摊子，但我认为他们也确实对其他生物感到兴趣，并且真心地关切他们的福祉。现今的世界固然有许多事物会让自然学者分心或对他们造成障碍，但也提供了为数可观的有用工具。如果18世纪时撰写《塞尔伯恩自然史》这部经典之作的吉尔伯特·怀特手编能有一屋子精确的田野图鉴，一台可以搜寻到花朵照片和青蛙鸣叫声的电脑，以及一个收藏了所有最新科学论文的资料库，他的观察内容应该会更加丰富，他在学术的道路上也不至如此寂寞，他对生态也会有更深入的了解。当然，他或许也会浪费许多时间在人工的网络世界里搜寻，但重要的是，对有志于研究自然史的人而言，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远比从前更多的工具和资源。我正是在这些工具与资源的帮助之下，探索我的曼陀罗地。我希望这本书能激励其他人也开始他们自己的探索行动。我很幸运能够观察一小块老林生地，这样的机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， 因为在美国东部的土地中，老森林只占了不到 0.5% 的面积，但要观察自然的生态，并不一定要从老森林地下手。事实上，我这一年来观察曼陀罗地的心得之一就是，只要我们用心关注，任何地方都可以变得很美好。所以，我们无需刻意去寻找一个纯净原始、令人赞叹的地方。只要你有意观察，任何花园、行道树、天空、原野、森林或郊区的一群麻雀都可以成为你的曼陀罗地。然后只要你花一些功夫仔细观看，你的成果也会像观察一块古老林地那般丰硕。每个人学习的方式不同，因此我不想冒昧地建议大家该如何观察这些曼陀罗地，但我有两个观察心得，或许值得和有意尝试此道的人分享。第一，事先不要有任何期待。如果你一直期望能获得刺激、美感、暴力、具启发性或神圣性的体验，你将无法以清晰的眼光进行观察，你的心也会躁动不安。你所要做的只是热切地敞开你的五官。第二个建议是借用冥想的方法，不断让你的注意力回到当下。我们的心思很容易散乱，所以你要轻轻地把它带回来，一遍又一遍，并注意感官上的细节，例如声音的特性，观察地点的氛围和气味，影像上的细微差异等等。这样做并不费力，但必须要靠意志力刻意为之。我们的内在智慧本身就是伟大的导师，可以教导我们有关自然的种种。透过我们的内在智慧，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和自然是一体的，我们也是动物，是在繁复的生态体系中经过复杂的演化过程所形成的灵长类动物。我们对水果、肉类、糖和盐很感兴趣，非常在意社会阶级、宗族组织和人际网络，注重皮肤、头发和身材的美感，并且有无穷无尽的求知欲和企图心。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我们的生态特性。事实上，我们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故事的曼陀罗地，其复杂与深奥的程度绝不亚于一座老森林。更棒的是，观看我们自己和观看这个世界并不冲突。我在观察森林的过程中就更清楚地看见了自己。我们如果仔细观察自己，就会发现喜欢亲近自然乃是人的天性，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要辨识各种生物的名称，了解它们并且欣赏它们，这是人性的一部分。只要我们静静地观察一块有生命的曼陀罗地，我们就有机会重新发现我们这个与生俱来的特质，并且加以发扬光大。本书录制到此全部结束，谢谢您的收听。